差不多了。我们欢迎大家一同回来，我们继续咱们今天彼得前书这个第二章我们的学习。那么在前边呢，我们重点的还是强调。我们看到圣灵借着使徒彼得，所启示给我们的神的心意重点的先是强调了我们的身份，强调咱们英文说to be 强调我们的身份，那么强调了我们的使命，这个。特别是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么这个被拣选，在这个第一章里边，在第二节里边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是吧？就是你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那么甚至于使徒保罗强调，我们是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了，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大的奥秘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们在这里边呢，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那么神为什么会拣选像我们这些人，我们也不完全了解。但是这里说我们是蒙了你连续的。是蒙了神的怜悯，是蒙了神极大的恩典的，对吧？那么，圣经也强调了那些灭亡的人也是预定的，他们如此的半跌在这个神的道上，对吧？他们不接受，也是神所预定的。我相信这个预定的呢，就是神要拣选一批人。那么，神就预先知道，可能有一批人要被淘汰掉。那么，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再问。现在，至少从我现在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怎么解释，都不一定能够准确的表达出这个，神他原本的意思，所以这个老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彼得后书里边，特别强调了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第一要紧的事要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对吧？因为预言呢。从来都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能解释的，我们解释；不能解释的，不要强解这个圣经里边说，这个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其他的经书一样的话呢，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彼得在他将近结束他的生命之前的时候，最后给我们留下的话呢，其中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这个，你看说到了使徒保罗，对吧？说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写信给了当时的教会说在他的一切信上也都讲论这些事。但信中呢，有一些难明白的，对吧？那个没有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强解就是什么？就是勉强的，这个牵强的，是吧？按照人意解释的，是吧？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结果是什么呢？自取沉沦，自取沉沦，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这个说法，那个说法，我们就这个无所谓 有些人说圣经吗？有的人这样解，有的人那样解啊。那到底谁解的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也长了一个脑袋的人，我们有这个责任啊，我们自己要弄清楚，这个解释是怎么回事，对吧？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对吧？这个好像圣经所说的，他们把人的教训当做教训来教训人。拜神也是枉然的，啊，这圣经上说的，对吧？他们用嘴唇敬这个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对吧？这是人常犯的错误，对吧？所以我们在讲解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比较有把握的，对吧？这个我们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根据多方面，我们大概确定啊是这样的，我们也不敢100%的确定，对吧？我们只是觉得。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但是对于没有把握的东西，我们就说没有把握；对于不懂的东西，就说不懂啊，所以呢，不要乱说哈，这个乱说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既然是蒙拣选的族类，啊，既然是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啊，这个是就是有君尊的祭司了。你们是啊，这里不要是要，不是要啊，你们要成为这个祭司啊，你们要成为不是要，它是 to be 是吧？然后我们既然 to be，就要行事为人，外表的表达和我们的身份要相符合，对吧？所以前边呢，我们讲了 to be 之后，下边才会讲 to do。对吧？所以，当我们的身份确定了，然后呢，我们的心态要确定。所以说，下边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客居、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已经被拣选，这个出了黑暗了，已经入了奇妙光明者了，是吧？已经入了奇妙光明了，对吧？我们是这样的人了，但是我们。还是暂时住在黑暗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对吧？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这里才说，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吧？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里的，是吧？在这个世界上很快都是过客的，我们要有一种客居心态，啊，要有客居心态的，所以我们不是跟世界认同的。而是我们要世界引领世人要归向我们的神。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边记载的，他行的第一件神迹，谁还记得他行的第一件在圣经里边，新约圣经里边也当然是马太福音了，对吧？马太福音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神迹？谁还记得？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神迹？谁记得？
捷径打马蜂。
是的，感谢主。啊，所以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啊，然后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呢，这里记载了一个非常细节的事情啊，就是主耶稣伸手摸他，摸了他以后就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立刻洁净了。大家都知道大麻风。是一种传染病，极强传染力极强的皮肤传染病。那么，这个传染它要隔离的，对吧？啊，今天我们的前几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新冠疫情，对吧？那么我们其他的办法都是次要的。那么我们付了重大的代价干什么呢？就是封城， 对吧？那就是隔离，是吧？让这个病毒啊没有传染的机会。那么怎么办呢？就不能接触。可是主耶稣在这里用手摸他，主耶稣用手摸他，这个动作要说明一件什么事儿啊，弟兄姊妹？那么耶稣不怕传染吗？摸它是一种接触，对吧？接触就产生了传染和反传染，对吧？这里边就像军队一样，这个相会了，对吧？碰头了，冤家路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会被传染呢？弟兄姊妹，我们被传染是什么意思啊？比方说，我们接触新冠病毒，结果我们染上了，这表示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表啊？
没有抵抗能力。
哎，表示我们抵抗这个病毒的能力不如这个病毒入侵的能力啊，就像军队一样的，你打不过他，他进来了。哦，这个就是传染。那么传染病，其实我们周围的这个细菌多的是，对吧？那么大部分呢，它不传染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它能够抵抗得住。但是有一些病毒不行啊，有一些细菌不行，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抗不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成了一种传染病。那么，当耶稣伸手摸他的时候，这个一方面表达了主耶稣对这个病人的爱的关怀，但是他也并不等于说，你摸他一下，你自己传染上了，你表达了一下爱，结果你自己也完了，这个不是原则，是吧？所以主耶稣并不是表示说，我们每个人看见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们都去摸，啊，那不行。那么之所以主耶稣摸他，他就好了。这里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就是说主耶稣生命里边的能力比这个大麻风的病毒要强得多。所以呢，就像两个这个军队啊碰面了，那么有一个军队极强，普通的根本打不过他。对吧？所以呢，要保持距离，躲着他。你一接触，他就把你打败；一接触，他就把你打败。所以你没办法，你只能躲他，对吧？不和他打，要不然你就被他打死了。但是现在呢，来了一个比他更强的，是吧？那么他一接触，不是被他打死，而是把对方打死了，对吧？所以这样呢，主给我们看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主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凡被造界的东西都是无法与造物者的能力相对抗的，所以他在这里用手摸他，而被摸的人不是主被这个传染，而是被摸的人有能力从主那里出来，把他的大麻风给他医治了，立刻把他生命里边的那个麻风病毒啊。这个全部杀死了，对吧？这是见证了主的生命的能力，主的生命的大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入世，对吧？要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去。那么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去摸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对吧？我们不会被大麻风传染吗？我们寄居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有寄居的心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不跟这个世界的环境打成一片，你打不成一片，因为我们跟他们的生活、价值、谈论、兴趣不一样，没法打成一片。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我们要传福音，要传扬这个把我们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必然要跟他们去接触。那么，当我们去接触的时候，是他胜过了我们，还是我们胜过他们呢？主说：“你们去的时候啊，好像羊羔进入狼群一样的。也就是说，按照我们本能，我们是胜不过他们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有靠着我们的主，对吧？是他能，不是我们能。所以，让他的能透过我们来显明出来。”使得我们能，所以羊生活在狼群当中怎么活呀？是吧？只有靠着那在狮子洞里还能活下来，那能在火窑里还能活下来的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没有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再怎么这个灵巧像蛇，再怎么谦卑像鸽子，我们也活不了，是吧？你在狮子坑里，你往哪逃？你在烈火的窑中，你往哪逃？你再怎么谦卑，再怎么躲避，你也躲不开，是吧？那就是硬碰硬的时候了。到那种环境里边，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火窑里边原来是有四个人，扔进去了三个人，那就什么意思啊？神同在，是吧？有一位像神子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有他同在。什么烈火，什么狮子，那都不在话下，是吧？那就像主耶稣，他伸手摸大麻风，那么大麻风不但不会传染他，反而他把大麻风给治好了。我们所依靠的是需要的这样的能力。我们入世而不属世，我们入世。入到世界里头去，进到世界里边去，不被世界所战胜，而我们翻过来要战胜世界。那么依靠的是凭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是他与我们的同在，是圣灵的进驻，是我们里边因着信他、接受他、顺服他而体现出来的他的超乎世界之上。的能力是这个条件啊，所以前面就说我们蒙了连续了，我们已经出黑暗，已经入了奇妙光明了，是吧？我们已经被他立为有君尊的祭司了啊，已经是属他的国度了。我们里边已经有重生的生命了，是吧？已经有了圣灵的进驻了，我们已经成了活石了。在这一些前提之下，我们才入世。啊，进入世界里边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刚才咱们讲到了，不是不要欲望，而是把我们的欲望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应该控制的范围之内。这个比粗暴的禁欲主义要困难得多，是吧？粗暴的禁欲主义就干脆不吃了，对吧？不跟没有性行为了，是吧？什么都没了，是吧？不要了。那个很粗暴，看上去好像很神圣，其实不行。那既是做不到的，又是不应该那样做的，是吧？而我们呢，是要精准的把握住，既对主所给我们的要有充分的使用和享受，又不能使我们的欲望超越到神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越过界限去享受不应该享受的。那么这一个把握的操练，才是我们的生命荣耀尊贵所能体现出来的。所以呢，当外邦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好行为，用我们的好行为，这好行为就是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所以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这个品行端正不是极端的，禁欲主义，也更不当然不是纵欲主义了，而是把我们的，生活控制在当控制的范围之内，然后叫那些毁谤我们作恶的人 因看见我们的行为，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或者眷顾的日子，是吧？就是我们传福音，要见证，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神要眷顾他们的那些日子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这样做，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见证。那么，当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能够成为我们所献上的灵祭的那个对象了。那么，有了这个前提，有了这样的身份，有了这样的心态，下边就开始在各种不同的场面里边，就是 to do 了。当我们 to be 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身份里边，我们就要应该做出这样的见证。那么在这里呢，咱们说圣经它从来都是举例性的，然后让我们去举一反三，对吧？它不可能有限的经文把我们所有的属世的生活都写在里边，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就算一套国家的法律，它也不可能，把什么都写进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着这个执法人员。这个审判、量刑、宣判的人，他们的考量，是吧？他只是依据某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来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里边并没有一个细节到在每一个某一件事情上都面面俱到，这不可能做到的，是吧？因为现实生活太复杂了，是吧？所以呢，圣经举例了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13节。二章十三节就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赏罚恶赏善不能不能念反了罚恶赏善的臣才，对吧？这是一个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原则上的，对吧？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我们顺服。顺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放在这个秩序里头，把我们放在这个秩序里头，而不是什么都听他的，是吧？所以在这里边这个。你看，英文里边叫做 put under，是吧？subject unto，是吧？submit yourself unto，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臣服于或者被动的臣服者，就是把我们放在这个系统里边，在它的之下，而不是指的。这个 absolute obedience 就什么东西都要听他的，而是我们重点的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我们对于次序，对于这个次序的尊重，而不是对于细节的服从。所以有一些人就用圣经的这个话，就是说政府规定你们不能信耶稣。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放弃信仰呢？对吧？当然不是，对吧？这里边必须是条件是王或者臣宰罚恶赏善。如果这个王是邪恶的，对吧？他要做恶事儿，要叫你去拜偶像，对吧？这个就像但以理，就像他的三个朋友。这是不能接受，对吧？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反抗这个制度，我们反抗这个次序，不是这样的。我们顺从在这个次序里，基督徒顺从在这次序里。但是呢，我们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有更高的真理权柄，是我们该顺从的，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一些制度里头，比方说我们该纳税、该遵守的社会秩序，是吧？这个交通秩序，是吧？这个属世的这些道德秩序，我们该遵守的就是要遵守。那么与我们的信仰原则不发生冲突的，我们要尊重这些制度，而不要反叛这个制度。有一些时候，因为制度就是制度，它不是在所有的范围里边都很合理啊。比方说这个交通规则，对吧？它规定了这个地方就是要60公里，那么可能某一些车是吧，它的性能特别好，它这个地方开80，对于这个车来讲，也是一样很安全的。但是不能因为你的车的性能好，所以呢，你就可以违反这个60公里的这个交通法规啊！你必须，当然他没办法根据你的具体的车种、具体的类型，然后给每一个人规定的不一样，他做不到，是吧？所以大家就遵守一个共同的系统，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车，你只能遵守这个系统。这里边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要臣服在这个系统里，所以这个不是细节上的问题，是一个关系，是一个次序，是一个这个位分上的认同。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还是属世的，这个国家的一员，对吧？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当这个犹太人问他，我们要不要给这个凯撒纳税啊？啊，主耶稣说，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我们人有两方面的责任，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既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又是入世在世上生活的人。我们是客居的心态，但是我们不是客居的人，这一点要搞清楚，对吧？比方说，我们是澳洲公民，那么我们在澳洲，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客居在澳洲的，所以我们不属澳洲，我们属天国。但同时呢，我们又这个肉体啊，我们这身体啊，又属于澳洲，属于澳洲公民，所以我们需要去投票，所以我们需要去纳税，所以我们需要去承受各种的义务。这个呢，与纯客居的人又不一样。所以，如果是一个日本到澳洲来旅行的人，他不需要去投票，他也不需要给澳洲政府纳税，是吧？所以它跟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规则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这里所说的，我们在这里是客居的啊，这个是寄居的人，是客旅，是指的我们在属灵内在生命的心态的认同，而不是指的我们社会责任方面的。那么我们在社会责任的方面，我们与一般的世界上的人没有区别。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能够把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把这个弄清楚了，我们在顺服神的制度上和顺服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该用什么的心态，我们就在这里边就要把握住了。好，大家在思考的时候呢，我继续往下说啊，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我们行善，可以塞住那些糊涂无知之人的口，是吧？他们以为我们怎么样啊，对我们有很多误解，所以我们的见证，我们生活的表现，就可以使他们哑口无言。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我们的恶毒，这个总要做神的仆人。然后呢，勿要这个尊敬众人， 亲爱教中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中的，是吧？敬畏神，尊重君王。那么这一些的教导，对我们来说非常实际。今天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在世上，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该恭敬的要恭敬，该尊重的要尊重，该遵守的要遵守。在教会当中，我们该做的要做，是吧？那么这个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在我们的政治和信仰和各种社会关系里边，我们要活出来的见证。神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而且这个环境只在今生有，在来生到天国去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珍惜这个环境。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要操练我们的生命。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爱看得见的人，你怎么爱看不见的神呢？”是吧？如果我们在世上不懂得遵守社会法律，我们说我们遵守神的制度吗？对吧？所以世俗的这些东西，也是让我们理解和操练我们属灵的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属世的、看得见的责任、义务的承担，它也训练我们在灵里边那些看不见的责任和义务的承担。这两样其实原则是一样的。下边的这段话呢，今天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把它详细的解释出来。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略略提一下。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再把这件事情啊更深入的来讨论。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啊。”这里的仆人和主人呢，是指的奴隶和奴隶主的意思，对吧？那么下边的话就很有意思了，说不单单是要顺服那些善这个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弟兄姊妹同意吗？这可是圣经的话啊。下面说，所以他不单单是这样说了，他还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了啊。他说：“你们这个倘若人啊，为要叫良心对得住神，这个是人，当然是指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的是吧？就忍耐冤屈的苦楚，我，对吧？”这里边强调的是忍耐冤屈的苦楚，相反的就是据理力争了。他不强调我们据理力争，对吧？而是强调忍耐冤屈的苦楚，说这是可喜爱的。哇塞，啊，这是可喜爱的。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下边这句话很重要，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呢？就是忍受冤屈的苦楚。他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两件事啊，不能偏废。所以，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是不是圣经让我们没有原则的逆来顺受呢？那么，这个答案就是在我们主耶稣的榜样里。耶稣，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忍受冤屈苦楚的？所以，圣经里边并不是说我们是一滩烂泥，是吧？这个别人爱怎么欺负我们就怎么欺负我们，我们都忍受，逆来顺受，对吧？是这样的吗？对吧？主耶稣的榜样才给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给我们设下了内涵和外延，就怎么忍受，什么忍受，什么不忍受，忍受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主耶稣的榜样。是我们效法他的教宗。 是吧？所以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下边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口，受害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的主。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啊，因他受鞭伤，你们便我们这些人啊，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是羊走迷啊，如今呢，却归到我们灵魂的大牧人来监督了，这些话呢，我们要把它弄明白啊。从心里边搞清楚，不至于走向偏激，误解了圣经的意思。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探讨。今天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只能先停到这儿了。那么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啊，针对我们如何顺服世界上的制度，那么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员，对于这个世界不公平的这个现象，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针对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做更深入的探讨。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啊写的信，虽然言语很简单，但是里边的内涵却不那么简单，对吧？我们把它理解、消化，真正能够准确的应用，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粗暴的啊，就说反正政治上圣经说了，是吧？在上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那就听话啊。上面说。这个你加入这教会好，我们加入。家庭教会是不合理的，那家庭教会就关门，对吧？我们就进入到什么什么其他社会教会去，对吧？那么既然是生活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里啊，政府说了你要改信穆斯林，那既然政府这么说了，圣经说顺服在上掌权，那我们就放弃基督信仰，去顺服神，去顺服这个穆斯林，是这样的吗？对吧？这个撒旦的使者会用这些经文来忽悠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呢？圣经告诉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知道吧？所以，不能简单粗暴的这个断章取义的，把一段经文拿出来作为绝对的执行命令的这个条文，这不行。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有谁有感动吗？
我来。
哦，你的兄，感谢主。好，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愿世上一切荣耀全归你，唯有你是当配荣耀的主。愿天地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是天父几千年来的心愿。愿天底下人人都悔改，无一人成了。也愿以色列你的子民早日的醒悟。拿撒勒出来的，做成救赎大功的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盼了几千年的弥赛亚。当得救的人数、外邦人数填满以后，以色列家必得救。这是神信实的话语。靠自身，靠律法，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拯救的行列，所以使徒保罗一再的讲，没有十字架做成的大功，人类是不可能自救的。 漠视自私。当今世界，教会不讲十字架道路的，就不是走在真理中的教会，就是不称职的金灯台。神可以兴起，建立一个一个的金灯台，但神也可以挪去不走正道的金灯台，犹如旧约里圣殿被挪去一样的道理。天父，我们今天又奉你的恩召，来到你的宝座下，学习你的话语，装备自己，成为末世的守望者。今天，在你仆人末世的带领下，继续学习使徒彼得前书的内容。上次学习中，彼得就提到，你们是谁？是神分别出来的人，必须是神圣的，因为天父是神圣的，要顺从神提出的，要符合神心意的人，也在旧约中举了大卫，就是符合神心意的人，他具备了悔改、归正、信仰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大卫并非十分完美的人，因为他也是蒙恩的罪人，也会软弱犯罪，但他只要一旦反省，马上就向神祈求怜悯宽恕，并改正。彼得讲，你们要除去一切恶毒的诡诈，并假善。基督和一切毁谤的话，要爱慕那纯洁的灵粮，这个灵粮就是神的话语，来占领我们的心思意念，对世界的认识三观要改变，都要以圣经的标准来衡量，就像中东人盖房子的基脚石一样。要有做祭司的身量，不要爱这世界，应清楚知道我们是客居者，要禁止肉体的私欲，因为一切私欲都来自所血气生的肉体的欲望。所以，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一生的敌人，就无乎是世界、撒旦和所血气老的肉体，这是我们需要爱慕那纯正的灵粮，也就是圣经教会的语言，顺服圣灵做万事的帮助。唯有归主，被神拣选分别出来的人，便是君尊的祭司。神的子民要记得名和福音的奥秘，使听到还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出来，进入光明中，归主以后不断的成长，成为满有基督身量的圣徒，成神的子民，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才智，而全是蒙了神的连续和恩赐，也就是常说的本乎恩，应着信。归主的子民暂时还居住在客观存在的世界中，主让我们也要顺服，从神所允许的世上的统治者，但我们对他们的顺从态度，不能和爱主的态度一样，要区分出来。不能把敬畏神的心思意念用在世上的统治者身上一样，因为统管整个宇宙世界的还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耶稣基督。我们甘心做神的仆人，但不必做世上统治者的仆人。我们今天的查经暂时停到这儿， 愿大家细细的回味，归一切荣耀与主。这样的祷告，全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